弟兄姊妹平安，各位朋友，各位伯父们，圣诞快乐。好像声音还是不够大，圣诞快乐。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大大欢庆的日子，真是感谢诗班刚才在这边用圣诞节的歌曲在这边一同用来赞美感谢神。在我在纽约工作不过到了圣诞这个季节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个一对一对的人呢就在街头，那唱什么歌曲呢？就是唱这些像天使报信、平安夜或者呢普世欢腾这样的歌曲在街头你会看到这边一群那边一群，今天是这样，明天还是这样明天还这样。假如说您还有记忆力的话呢，过去前两年圣诞节的时候都是我在这边讲到的题目呢都是讲关于耶稣诞生的事情。也许你们中间有人问说，那夏慧柱能不能换个题目呢？圣经有这么多的内容呢？我说不能换。为什么呢？耶稣 He is the reason of the season， 这就是美国人经常讲的 He is the reason of the season， 说他是这节日唯一的原因。因为他是唯一的原因呢，我们就不得不要讲耶稣他诞生来到这世上的目的。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大家听完以后呢，你觉得这个故事荒不荒谬，奇怪不奇怪？讲的是有一天一家的人他们都穿戴整齐的到餐馆里面去这个吃饭餐馆里面吃饭，结果在餐馆里面呢就碰着了一位老朋友。这位老朋友看到他们一家都穿戴这么整齐都来餐馆吃饭，就问他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呢？那这个家里面做母亲的呢就说，今天是我孩子2岁的生日。他的朋友看看他们中间人怎么看来看去找不到那2岁的人在哪里，就问说，那生日的这个小孩在哪里呢？这位母亲说是这样的，这个因为呢我把他留在我母亲就把他放在这个祖母家里面了，祖母来带他，今天晚上来会照顾他。因为呢如果把他带来呢，那我们今天晚上吃这餐饭呢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你觉得奇怪不奇怪呢？你觉得听到这个故事觉得荒唐不荒唐呢？那是很奇怪很荒唐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生日的主人呢居然不在庆祝生日人的中间。假如说我们看看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生，在这个圣诞节所发生的事情呢，其实也还不是这样吗？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有许许多多庆祝的活动，可是呢没有去庆祝这位在圣诞节所降生的主。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呢非常的忙碌，买这个买那个，非常的忙碌送礼物，非常的忙碌做这做那，可是却忘记了我们应当把荣耀归于降生到这个地上来的我们的救主耶稣。那这个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有人说美国的这个命脉呢，美国这个脉搏呢是怎么来这个衡量的呢？说是用经济活动，就 business activity， 或者说呢用美国的车的这个流速呢来衡量美国这个国家是不是在跳动，还是不是在活在那边。那你会发现等到25号那天呢，你会发现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所有那个 rush hour 的这个上班那个挤的那个车呢，都停止了。那为了什么原因呢？那不是为了什么别的原因，那是为了 He is the reason of the season， 他是这个节日的原因。假如说有人说店铺关门是因为呢明天就是26号要这个 sales， 那我讲的是又是大错特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圣诞节这一天是让我们来细细的来思想来思考耶稣为什么要降生来到这个世上，那这是原因。假如说有个人他经过了无数的圣诞节，而且今年又经过了一个圣诞节，对耶稣没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对神没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那我觉得他是最遗憾不过的事情。为什么呢？这比你没有得到这个圣诞节没有得到礼物还更加的遗憾，因为你没有来认识这位圣诞节 He is the reason are the season.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所分享的呢，是在旧约中关于这个耶稣的事情。我去年两年都是讲在新约中，一节呢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另外一节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在记载在旧约之中，在以赛亚书，就是小乐弟兄刚才带我们所读的，在第九章的1-7节这边。有人说以赛亚书就是旧约中的福音书啊，以赛亚书啊就是这个旧约中的福音书。为什么呢？因为在以赛亚书中描述这位拯救者，这位救赎主，或者你经常听到的叫弥赛亚这个字呢，这个词呢，那是讲论弥赛亚救赎主拯救者最多的这个词汇的，就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讲到以赛亚书的时候呢，那我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个以赛亚他的背景啊，写以赛亚书他的背景跟以赛亚这个人他的背景。以赛亚呢，那他不愧是在以色列民族中这个先知一群的先知里面呢，是最杰出也是最伟大的一位的先知啊。他的名字呢，以赛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救恩。所以他这个名字呢，跟约书亚跟耶稣实际上都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啊，就是耶和华救恩，耶和华拯救。他是出生在这个贵族，他的父亲跟当时这个犹大国的王叫做亚玛谢王呢，是这个亲兄弟啊，亲兄弟。所以你可以说他是一位呢叫皇亲国戚，他是一位贵族。不过呢，神拣选了一个在这个贵族中的一位呢，做了他的这个先知，而且呢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先知。在以赛亚那个时代呢，以色列国分成南国跟北国这两个国家。那么在这个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就叫犹大。那么在北国的东北面，就是今天的在伊拉克伊朗这边呢，有一个国家，它叫亚述国啊，亚述国。那是那个时候亚述帝国就刚刚兴起，因为他要扩大自己的疆土呢，想往南西南扩张呢，就马上就到了今天我们叫叙利亚那个地方，就是亚兰国。还有呢，就是这个北国以色列。当时呢，亚述国要进攻叫亚兰跟这个以色列国的时候呢，这个亚兰跟这个以色列北国啊，他们就想说，我们对这个南国犹大施加一些压力，也让他们跟我们结手起来呢，一同来对抗这个北方这个亚述这个非常强大这个国家啊。当时这样，当时可是呢，这个南国做王的叫亚哈斯啊，他觉得这样不好啊，他这样觉得不好，因为原来北国跟南国就是不和。他倒觉得认为呢，他觉得呢，他要应该联合呢更远的那个亚述国跟他联合起来，因为他说那个国家是更大的更有力，将来要把这个叙利这个亚兰跟这个北国要灭掉的，那还不如跟他联盟呢，将来会得到一个好像有一个保障一样的，成为一个附属国啊。当时是这样，可是这样的想法呢，当时这个以赛亚呢是非常的反对，以赛亚非常的反对。他知道的为什么这样反对呢？因为一旦跟亚述国联合起来的时候，虽然一时好像国家的安稳，可是呢，将来要向亚述国进贡的时候，国力就大伤。那另外一件事情呢，亚述国是敬拜偶像的，刚跟他们一有这样的关系，成为这个附属国的时候呢，那么偶像自然而然的就到了耶路撒冷，甚至进了他们的圣殿。所以以赛亚呢，他是坚决的反对，可是呢没有果效，因为亚哈斯王他就是跟亚述国联合起来了。所以以赛亚对这国王，对这位当时当政的亚哈斯呢，他是非常的失望啊，非常的失望。那他又是生在这个贵族中间，看到当时的贵族呢，那不维持公义，不主持公义，做君王不主持公义。那另外呢道德败坏，贵族中间君王统治者道德败坏，另外呢欺压百姓，自己呢却是放纵，对神不敬虔，他感到非常的痛心，他也觉得非常的失望。可是以赛亚他不愧是一位伟大的先知，为什么呢？ 虽然他面对这位道德败坏他大大失望的这位君王，可是他的眼睛呢不放在这个君王的身上，他的眼睛呢是放在那个人类的救赎主那位弥赛亚的身上，因为他知道说神仍然虽然是这位败坏的君王在掌管着南国，国家的人民将要受到苦难，可是呢他知道说呢，他知道神仍然掌管历史，神是仍然掌管历史的主，神要借着弥赛亚，我们就是救赎主的这个降生呢，把他救赎的计划呢扩张到全人类，当然还包括以色列民。所以呢他认为这一群人呢，虽然他们在黑暗中，就是刚才小乐弟兄带我们读的，虽然他们在黑暗之中呢，可是呢他们呢看见了大光，将来这批大有希望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呢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这是先知以利亚，他眼睛看得非常的远。那你知道这个先知以赛亚写的关于弥赛亚的这些预言，就是救赎主这些预言呢，后来在700多年以后呢，耶稣降生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呢，应验得非常的准确，非常的准确。所以有人以为说，是不是以赛亚书是在耶稣钉死了以后，那有人把它改写了呢？把它改写了，看起来好像是描述在预言耶稣的降生呢？啊，这件事情我可以告诉你说呢，当时在1940几年的时候，在这个死海这个地方啊，死海就发现了一本叫古卷，叫死海古卷，可能大家都听说过啊，死海古卷。这个死海古卷呢，那是在这个主前100多年时候写成的，这是以赛亚书目前最早最早的版本。那如果把这个死海古卷跟现在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个以赛亚书翻译，我们是不是读的翻译本，跟今天所看到的以赛亚书比较呢？那你会发现呢，中间没有几个字的差别，那些差别都在几个不重要的字的差别，但是呢其他之外呢就全部都是一样的。所以你能看到说，原来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本以赛亚书呢，那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啊，非常非常准确的，尤其对于耶稣他的预言呢，那是非常非常准确，也是非常可靠的。那以赛亚讲这位将来要来的弥赛亚救世主到底讲了些什么呢？今天小乐弟兄带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如果你仔细看第6节跟第7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原来以赛亚讲了这位将要来临的弥赛亚呢，他有4个特别的地方，那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所分享的。好，我要跟大家所分享的，能不能换下一章？那以赛亚他讲了这位弥赛亚有什么几个特点呢？你看他用了4个，我想用了8个词，或者用了4个呢，特别来描述这位将来要来的救赎主的。第一是什么呢？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我特别把这个英文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 的这个呢给大家写在下面。你看呢，这个英文跟中文稍微有点不一样，你会发现在中文里面呢，奇妙测试跟全能的神不太对称，为什么呢？似乎中间少了一个奇妙测试，是不是奇妙的测试呢？中间没有那个的在那边啊。如果你看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呢，它那边叫奇妙一个逗点，然后呢测试呢 Counselor 一个逗点 Wonderful 逗点 Counselor 逗点。我想这个是每一位熟悉韩德尔他的弥赛亚颂里面，如果你去听这个雄壮威武的这个曲句的时候呢，那是这么唱的啊，那是这么唱的 Wonderful 停一下，然后呢 Counselor 停一下， Almighty God停一下，然后呢再是这个啊，再是这个。所以呢，所以在这个中文这边到底怎么理解这个奇妙测试呢？我个人认为呢，翻译的人呢他知道这个意思，但是读者呢，今天坐在这边呢，你跟我读的时候呢，我们应当小心的来读。我有机会去上过陆书和教授他的以赛亚书。陆书和教授是哪位教授呢？他是我们这本研读本圣经旧约部分的这个底下的注释的编译。那我们知道 我们上课了才知道，他的圣经呢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他的旧约呢是希伯来文，他的新这个新约呢是希腊文，所以他不用这个啊，他不用这个中文跟这个英文的。那他对这个解经方面那是非常非常的研究的非常仔细，他是在中国的学者里面对这个希伯来文研究那是最下功夫的。那你也知道说，解经家为的这个奇妙测试呢，这个词呢翻译了好久，也伤透了脑筋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个奇妙这个字啊，奇妙这个字实际上叫 play， 在这个 play 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讲的是就是歧视，歧视。那讲的是什么歧视呢？你想这个还记不记得，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之后啊，过了这个红海，以色列面临着红海，这个埃及的追兵来追的时候呢，摩西把杖指向红海，那么就分开了，那他们就过去了，安全的过去了。等到这个以色列那不是埃及的追兵来的时候呢，红海的水又合起来，把这个埃及的追兵全军覆没给淹死了。那这件事情叫什么呢？就是摩西在摩西之歌里面，就在出埃及记的15章11节啊，出埃及那过红海之后，摩西就献上一首的颂歌。那颂歌是怎么样的，我读给大家听啊。这首颂歌是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他说呢，说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哎，就是那个字歧视，施行歧视。所以呢，过红海这件事情叫做歧视，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奇妙。所以解经家呢基本上把它这么认为，说这个经文呢，奇妙测试呢应当怎么翻译呢，就是叫做测试的奇妙。哎，不是奇妙的测试，一定不是奇妙的测试。为什么呢？那你知道以赛亚对于这个，在他是上层的贵族，对那些测试们，这皇帝旁边的这些谋士们，他恨得要命啊！而且谋士们没有几个是好的，形容一位拯救者，他不会用这个测试这个字来形容的，他会用奇妙，讲的是神迹。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讲的是什么意思呢？那这句话呢，你就给它翻译成呢，那就是翻译成呢，就是叫做让测试都觉得惊讶的神迹，让测试都渴慕的神迹，都羡慕的神迹，就是这个字啊，就是这个字。可是呢，一旦这样翻译过来的时候呢，那你就会发现跟全能的神就字多加进去几个就不对称了啊，不对称呢也不上口了。那这是文学上面的文字上面的限制啊，文字上面的。但是意思是什么呢？意思以赛亚告诉我们呢，告诉我们这位弥赛亚，我们将来的盼望的这位的救赎主呢，不仅可以用神，不仅可以用父，不仅可以用君来描述他，他更以呢神迹来出现，他以更以神迹来描述他。这就是以赛亚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耶稣的降生是一个神迹，耶稣在地上行了许多的事情是个神迹，是许多的神迹。我只知道呢，耶稣从死里复活也是神迹。那以赛亚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降生，那位救赎主的降生本身就是一个神迹，是神他特殊的作为，是神他特殊的作为。假如说我们从新约来看，是不是这样呢？那我们从新约来看就知道，在以赛亚预言了730年之后呢，耶稣由童贞女而生，耶稣由童贞女而生，那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也是独特的神迹。这就是印证了，也就澄清了以赛亚在那个时候特别用了这个字叫做奇妙测试，我们中文翻译的呢，那个神迹，那个奇事，来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耶稣的降生是一个神迹，耶稣的降生是一个奇事，耶稣的降生是一个奇妙，让这些测试都觉得惊讶的。我想我们在座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惊讶，是让测试都觉得非常羡慕的一件神迹啊，一件神迹。我们从 新约中间还看到一件事情，这记载在旧约啊，新约的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的第一章，那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当时她许配给一个叫约瑟的，但是呢，还没有迎亲，还没有过门，那圣灵让玛利亚怀孕，要她生一个儿子，那么要给这个儿子起一个名叫什么呢？叫耶稣，就是呢，因为他要将神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啊，罪里救出来。另外呢，耶稣的降生也应验在以赛亚书的7章14节。你稍微往前面翻一点，在7章14节，以赛亚预言什么呢？预言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因为耶稣的降生他是一个神迹，所以呢，他没有通过因为男女的结合而降生来到这个世上，所以耶稣呢，他没有人的罪性，耶稣因为没有人的罪性，所以耶稣可以做我们的拯救者，成为我们的救赎主。那这是新约，这是圣经在渐进启示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原来以赛亚书的这一节用的这个词有一个方面，就是讲耶稣他的降生是一件神迹，是一件奇事。耶稣他不仅是通过童女怀孕来到这个世上一个神迹，甚至连他出生的地方，耶稣出生的地方也是被先知所预言的。在米迦书，当时这位叫米迦的这位先知跟以赛亚是同时代的先知啊，他们两位是同时代的先知。那么在米迦书的这个5章的2节，如果你找到这篇经文，这个5章2节，那这边是怎么说的呢？我读给大家听，如果大家没找到，如果找到了5章2节，大家找看到这边一起读好不好？来，一起读，来，伯利恒呢？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好，这边讲到一件什么事情呢？讲到说，不仅耶稣他的降生是以赛亚所预言的，是一件神迹，包括耶稣出生的地点呢，都是那位先知米迦他所预言的。那是在主前至少是600年以前就预言的啊，预言的。他的出生地都得到了应验。那我想米迦这位先知呢，他不仅仅看到这个出生地，他看清了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很多人都没有继续读下去的，说这位出生在伯利恒的这位婴孩，他的根源、他的本性、他的本质，他到底是谁呢？那你继续读下去，就是什么呢？他的根源从恒古从太初都有了，太初。那是在神还没有创造我们这个世界以先，那就有的，那就讲清楚了，告诉了我们这位降临到地上的这位救世主、救赎主弥赛亚呢，那他呢不是一般的，他是一位在太初就有的，在远古恒古以前，在我们这世界还没有创造以先就有的。那他是什么呢？他就是那位全能的神，因为一位平凡的婴孩呢，以赛亚不会把他叫做全能的神，因为是全能的神呢，他一定是不平凡的。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的一开始的那节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那个子是什么呢？所以加尔文他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原来那一子呢，就是在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那个子，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那个子。那个一子呢，就是神的独生子。有一婴孩呢， 不平凡的婴孩，不平凡的婴孩，因为呢，他是全能的神。这是以赛亚告诉我们的。全能的神到底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那我们知道，这个全能的神在以赛亚书的十章的十七节又出现了一次全能的神。那么在这个生命记呢，在生命记的这个十章的十七节，在生命记的十章十七节呢，特别是这个摩西特别告诉以色列民说，这位是怎么样的神呢？他说呢，是至大的神，是呢大有能力的神。我想这位叫至大的神、大有能力的神呢，那就是对这个叫全能的神，那是最好的解释了啊，是最好的解释了。如果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看一看耶稣他在世上所行的一切的事情，那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讲耶稣他是全能的神，就是以赛亚所说的，就是以赛亚所说的，耶稣虽然取了人的样式，可是呢他是降临到世上的，我们讲是取了肉身在这个地上所显现的，他是神，所以呢在他许多的事情上呢，他行许多的事情上呢，显示了许多的神迹。新约记载说呢，他在自然界，对于自然界的这个掌控方面呢，他是大有能力的。那在自然界方面呢，显明了他是全能的神。你知道耶稣他曾经命令这个风浪止息，耶稣他曾经在水面上行走，耶稣他曾经让水变成酒，耶稣曾经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后来又用七个饼加上几条鱼喂饱了四千人。那这是什么呢？那是耶稣在自然界的规律上呢，他是全能的神。以赛亚说的是全能的神。耶稣他在医治病疾病上面呢，显示了他是全能的神。耶稣他让瞎子看见，他让耳聋哑巴的会说话能听见，他让瘫子能行走，他让大麻风的得医治，他可以摸他们，他们得医治。耶稣可以不摸他们，在他们眼睛耶稣都看不到他们的地方，他们还得医治。耶稣可以不用到人的家里，我们还记得雅鲁，那他家里面这个仆人啊，仆人不是雅鲁，是一个管会堂的，他们家的仆人呢得了病了，耶稣都不用到那个人的家，那个仆人他就好了。甚至呢，耶稣他有这样的能力呢，有人假如说你要有信心，你摸着耶稣，你都能得医治。那这是什么呢？那是以赛亚所说的呢，全能的神。耶稣他的全能还显示在他让死人复活，他让拉撒路复活，他让雅鲁的女儿复活，他也让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这显示了耶稣他是全能的神。耶稣他是全能的神还显明他自己从死里复活，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呢，他改变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命，他改变了那位曾三次不认他的彼得。当他复活的时候，在监立彼得以后呢，那彼得你知道他在放胆在众人面前，在会堂面前，在文士长老面前放胆传神的道。你要想不久前他还是三次不认耶稣的人，那是以前的事情。其实不要看这么的远，就看我们周遭的人，看到我们所听到的所看见的，其实也是这样。我上次讲过去天津所遇到的那位张弟兄他们一家，也许今天在座的人你上次没有来，没有听到这个好这个故事，不，我还可以告诉你一次呢，还可以告诉你一次。那这个张弟兄他的太太张弟兄他的太太，他的母亲得了这个脾脏的这个癌，因为他这个脾脏这个癌这个病变呢，住院住了一阵子，后来医生给他诊断就说呢，他没有办法治了。你就是让他好好带他回去，让他好好带他三个月吧。三个月，他只有住三，最多活三个月就完了。同时呢，你知道为什么医院不救他了呢？因为他大小便都失禁了，在医院也难得去烦得去照顾他。医生下诊断是说没有治了，三个月带他回去吧。你知道弟兄姊妹为他的母亲切切的祷告，他们为他的母亲切切的祷告。 等到我这次去的时候，要说三个月，三年都过去了，他的母亲还是活得好好的。那这是什么呢？那这是神的医治，这是以赛亚所说的呢，全能的神的医治。那我们知道，不仅神医治了他的母亲，神改变了他们的一家。当时他母亲得病的时候，他先生没有信主，而且呢，他跟先生的关系到了这样的程度呢，都要快要离婚了啊，快要离婚了，就是闹到了这个程度。你想，母亲病重，跟先生的关系不好，先生也没有信主，都要离婚，你说家里面情形是怎么样的呢？不过神可以改变人，神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借着弟兄姊妹对他先生的关爱，把他的先生带到了教会，他的先生信了主，他的先生信了主，他们的婚姻在基督里面借着主耶稣基督帮他们恢复到了这样的程度。等到这次我们去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叫做集体婚礼的这个照片，我一看有一对，就是那个一个美满的夫妻就在他们的中间，夫妻对中间。那你知道神可以改变，他的大能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去的时候呢，在那边有这个五天跟他们培训，那讲到他们有三个店，这个服装店，服装店里面三个服装店，你知道在国内十一的黄金周正好是这个促销卖东西的时候，他们连店去看都不看一眼。那这是什么呢？这是神改变了他们。我们知道耶稣他在自然界有能力，他是全能的神，耶稣在医病上面他能治各样各样的疾病，这真是让这些测试们都觉得奇妙的神迹啊，惊讶的神迹。那耶稣在改他在救让死人复活上面，耶稣他自己从死里复活上面，耶稣他对人的生命的改变上面，那我们知道呢，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全能的神，因为呢他有神的性情，因为呢他有神的属性，那因为呢他有神他的能力。那我们就知道耶稣是神，他就是这位以赛亚告诉我们的，耶稣是这位神，耶稣是这位神。以赛亚讲到这个这位米赛亚他的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那我们一同来看，一同来看。我想不用到前面去了，就在这边说他是永在的父啊，永在的父。我想很多人会说，因为婴孩怎么能把他叫做永在的父呢？婴孩怎么跟父有关系呢？我想在我们中间的慕道友有没有问过我们这个弟兄姊妹说，这边讲永在的父是什么意思啊？有没有人他说，有没有问说，这位永在的父是不是指的我们的天上的父啊，那位天父啊？有没有你？如果他问你，你得怎么回答呢？那你这边要好好的回答，不是那位在天上的天父，这永在的父不是讲他是那位在天上的那我们的天父，不是讲的这个意思。要知道永在的父呢，大概要有一些的背景，因为在近东那个时代，在中东那里呢，当政者统治者呢，他们都把自己称为人民的父，好，他们都称为人民的父，称为百姓的父。就像我们中国这个在这个古时代时候，那些当官的这些当政的统治者呢，他们说他们是什么呢？是父母官啊，就是这个父，就是讲的父母官。而且这些做统治者他总希望说呢，他们的统治呢最好能长久一些，所以呢就出来了中国这样叫万岁万万岁，是不是叫万岁万万岁？可是呢这些有罪的统治者，这些被罪捆绑的统治者呢，这些不好的统治者呢，他们的统治都是不长久的啊，都是不长久的。虽然他们想的是呢能这个有许多的这个年头统治，成为人民的父的时候呢，百姓的父的时候呢，他们做不到。那以赛亚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说将来要来的那位呢，是跟世上所有的统治者不一样的，他是属他的人的父，是就是说呢，是属他的人的看顾者、保护者，就是呢，就是以前的统治所他们想要说的叫父母官，就是保护者、看顾者，这个父就是保护者、看顾者。所以以赛亚告诉我们，那位将来要来的拯救者，这位弥赛亚呢， 是我们永远的保护者，永远的看顾者。这是以赛亚告诉我们的，这就是这个词叫永在的父，永在的父。假如说你翻开新约，你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我们的保护者，他是我们的看顾者呢？耶稣在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的第十章讲到什么呢？他把我们就是信主的人跟他的关系呢，比作牧羊人跟羊的关系，牧羊人跟羊的关系。所以他说什么呢？耶稣说呢，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以赛亚所说的永在的父，他为我们的益处，他看顾我们，他保守我们，他爱我们，他关心我们，那就是那位永在的父。在耶稣升天了以后呢，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耶稣今天在天上，他在天上做什么事情呢？他在天上为我们祷告。那你们说，耶稣在天上为我们祷告，为了什么缘故在祷告呢？那因为我们属他的人，也许我们在有些方面我们还会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呢，我们受了魔鬼撒旦的指控，所以耶稣在天上为我们做叫做做中保，做叫做 advocate， 就是做的辩护者啊，辩护者。他魔鬼撒旦对我们的指控呢，主耶稣基督在天上为我们祷告，为我们做辩护。那这就是以赛亚所说的永在的父，他看护我们，他保护我们，他不像一般的统治者，他永永远远的保护看顾我们。为什么呢？那因为他爱我们，他关心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呢，我想在这个今天这个时代呢，是一个变化非常非常快的时代。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国家的经济现在在改变呢？我想这个国家的经济，整体的经济稍微动一动呢，人心里面的这个哈，人心里面呢就开始感到不安，哈，感到不安。现在的这个 subprime 就是叫做次级贷款呢，让这个美国的经济呢，大家都不知道将来会不会什么时候有这个萧条就来临了啊，萧条。有人说也许呢将来经济会萧条，有人说呢将来经济可能不会萧条。那一般来说呢，将来经济会是怎么样呢？可能会比我们乐观的估计呢，可能会糟不少啊，比我们乐观的估计会糟不少。那很多时候会波及到我们的工作，经济的萧条会波及到我们的工作。我在纽约上班，那我有一位这个大学的朋友。啊，其实我大学非常要好的一位这个同班同学，他的工作跟这个经济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那他在哪里工作？他在 Sloan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在那边工作。他是学物理的，所以他做的叫 MRI， 就是叫核磁共振这个成像。那他做的蛮不错的啊，做的蛮不错。他在这个被邀请到这个国内呢去讲学，讲的这个题目呢就是 MRI。 你说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他要找工作的时候，他把他的这个履历表的寄给我，说要我帮助他，所以我看到他说曾经被邀请到国内去讲在这个核磁共振成像方面，他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要不然不会进到这个 Sloan Kettering Cancer Institute， 这是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癌症研究的这个中心。他来这边已经有这个三年的时间了，所以在几个月前呢，两三个月前呢，他就打电话来找我，他说：“哎，夏伟柱啊，哪一天我们能不能出来一起吃饭？”我说：“他有一阵子没来找我了，那吃饭。”我就说：“那啊，好吧。”我也没有细问他说要吃饭，我知道有事，一定有事的，要不然他不会啊这么就来这个叫我再去吃饭的。后来他在吃饭的过程中，他告诉我说呢，他的老板跟他说，你现在这个经费啊已经越来越少了，假如说你明年拿不到经费的话呢，那你就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找另外一份工作了啊。他跟我说呢，其实按照他的这个资历呢，按照他的这个技能呢，他说去外面找这些事情应当没有问题啊，应当没有问题，我也可以慢慢的去找。不过呢，他如果离开这个 institute 以后呢， 他要付一大笔的钱，为什么？因为他的女儿上大学的时候，那个 Sloan Kettering Institute 告诉他说呢，你的女儿可以去任何一间最好的学校上学。当时他问我说要去 MIT 还是要去 NYU， 我告诉他去 MIT， 他选择了去 NYU， 到 Business School 里面去了。后来我发现 NYU 的 Business School 三分之二都是亚裔，我说以后他们毕业了怎么办？不过有件事情，他上学不要钱，因为那个癌症中心为他付。等到他去找另外一个工作的时候呢，那他得把钱要补上了啊，要付。所以他心里面你知道，他说按照我的能力，按照我的技能呢，我可以去找啊，没有问题。不过有一件事情呢，请你为我祷告。他知道我信主啊，他知道我在教会里面啊做长老，哎，知道我们同班的同学有多少人信主呢？今年七月份我们一起聚在美国的有十二家人是我们同班的同学，有六家人，我这样说吧，十二家人里面有四家人已经是信主，在教会里面热心的服侍，要不然是做执事的，要不然是做这个小组里面非常啊热心的同工，包括我自己在，十二家人里面有四家，还有两家呢已经到了教会了啊，你看这比例是很高的啊，比例是很高，所以传来传去最后呢告诉他说夏伟柱在教会里面做长老，他不太明白长老跟牧师有什么，反正他就知道说你可以为我祷告，他说就是你能不能为我祷告，他说按我自己的资历呢，我是找工作没问题，可是你能不能帮我祷告，他说呢我心里面呢就是要那份平安，他说我心里面呢就是要平安，你帮我祷告呢，我心里面可以能平静下来，我可以慢慢的去找，我可以呢在家里面呢跟我的这个太太呢能有这种好的这种平静的关系，虽然遇到这个事情，那你知道我跟他怎么说，我说某某啊，我是一定是为你祷告，我想这是为什么神还用我在纽约上班的原因之一，因为我碰到像这样的事情是相当多的，那我说我会为你祷告，不过呢有一件事情呢，假如你信了耶稣呢，你就自己就可以向他祷告，不用我做中间人，哈哈，不用我做中间人，我为他，然后呢借着我，然后呢去跟神，我说不用，你如果信了耶稣，你自己就可以跟耶稣祷告，你自己因着这样的祷告，你自己就心中得了平安，虽然你还觉得说你靠你自己的能力你还可以找到工作没有问题，我说这不一定，可是呢借着信靠耶稣，你能得到他所赐给你的平安，你能得到他所赐给你的喜乐，那这个呢是我告诉他，那他说告诉我说那谢谢你，他说谢谢你让我考虑考虑，让我考虑考虑，我说我为他祷告，我也让他考虑，我希望我祷告说呢他能尽早的信靠主耶稣基督，因为为什么呢，耶稣是我们的保护者，耶稣是我们的看顾者，就是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的，他是我们永在的父，他是我们永在的父，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态度呢，那就像彼得前书的五章四节说呢，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当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他顾念你们，耶稣他是全能的神，同时呢耶稣呢他也是慈爱的，他看顾我们，不管是你的工作，不管是你的家庭，也许是你孩子教育教导孩子方面的问题，也许呢你跟你配偶的问题，也许呢是你家里面家庭上经济的需要，也许呢是因为身体上的疾病，身体上医治的需要，你都可以把它交给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你的需要，他知道你走得很辛苦，他也知道你的挫折，他也知道你所受的创伤，他非常在乎你流的眼泪，你流泪的时候呢，我们的神他也为你流泪，为什么呢，因为他关心你，他爱你，这是全能的父，这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他是我们永远的保护者跟看顾者，他把福分赐给我们，他保护我们，他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就是属他的儿女呢得益处，讲的是属灵上的益处，让我们对他有更大的信心，这是 以赛亚告诉我们的，他是永在的父。那我们再来看第四点啊，第四点，以赛亚告诉我们说，这位将要来的救世主呢，拯救者呢，他是和平的君啊，和平的君。和平这个字是什么呢？我们都住在，很多人住在 Livingston。假如说你在过节的时候，你知道犹太人之间他们讲一句什么话呢？他们见到呢，他不会讲 How are you doing 啊，不会讲，他是 Shalom，Shalom 就是这个和平、平安。他讲的是说愿神赐你平安 ，Shalom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字 ，Shalom 就是这个平安啊，就是这个平安。平安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我等一下再讲这个平安，底下一个字我先解释个君啊，君是什么呢？英文把它翻成这个 prince。 你知道 prince 这个字在这个原文讲的是什么呢？是讲的首领的意思，不像我们今天讲的王子啊，是讲的首领的意思。讲的首领的是讲的元首，他说他是和平的元首，他是和平的这个君王，是中文我觉得是翻译的更好。讲了一个什么事情呢？讲是这位将要来的救赎主呢，拯救者呢，他的职分就是让和平公义在这个地上，他的职分就是和平公义在这个地上。那我们讲到和平的第一个意思呢，就是不打仗。和平的意思不打仗。你在以赛亚书的9章1到7节呢，你读到有一段，那就是不打仗的意思。刚才小乐弟兄带我们所说读的第5节说什么呢？说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说那些盔甲都可以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就是不打仗。打仗用的兵器武器呢都烧掉了。和平的军讲的是和平。那么还讲一件事情，这不讲是讲的不是不打仗，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跟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这叫的和平。我们经常把它翻成平安。平安不是说没有事情，没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平安一个更好的意思，更深的意思呢，是讲我们跟神有一种那种和好的关系，有一种美好的关系啊，有一种美好的关系。以赛亚他在这个在9章的这个第2节的时候呢，用了黑暗这两个字，他用了黑暗这两个字来形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啊，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背弃神，他们呢拜偶像，在社会上呢有许许多多的罪恶，在社会上有许许多多的不公。那这是以赛亚所说的黑暗啊，所说的黑暗。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开篇呢，就讲了当事人的情形。当事人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我读给大家听，这在以赛亚书的第1章。如果我们能找到经文的话，我们翻到第1章好不好？这是当时以色列民对神的态度，对以色列民的关系，以色列民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如果我们找到1章的第2节到第3节，我们来读好不好？来说，天哪，要听。啊，在这边讲到什么？讲到以色列民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背逆神，做了许多罪恶的事情，背逆神，拜偶像啊，拜偶像，所以呢，他们行在黑暗中。不过呢，以赛亚告诉一个希望，那个希望是什么呢？就是以赛亚在这个9章第2节的后面讲的，有光照耀他们，住在死荫之地，就是在黑暗中的人呢，有光照耀他们。那光是什么意思？光照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百姓与神和好，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跟神的关系呢得以修复。而且不仅是以色列民跟神好，包括那些不在以色列民中的，就是讲的外邦人啊，外邦人呢他们也将来回到神的面前，得神的拯救。这是先知以利亚他的眼光，他看到的不仅仅是以色列民要得救，就是不属以色列民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呢，我们将来都要得到拯救。这是以赛亚的当时所说的，今天就是这样的事实呢，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不属于以色列的人呢，我们一样的得蒙神的拯救，只要我们来到耶稣他的面前，耶稣他的面前。那你看耶稣他当时在传道的时候，特别他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耶稣他是怎么说的呢？耶稣他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耶稣说呢，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是在这约翰福音的8:12说，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那耶稣指着这些已经跟随他的人，信他的人，耶稣怎么说的呢？说你们就是世上的光。耶稣所做的一切，耶稣所说的一切呢，正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以赛亚所先知所预言的，耶稣来到地上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呢？能让他是和平的君，让我们跟神和好，让我们跟神有个这种恢复，跟神有个这样美好的关系，美好的关系。那么耶稣他说呢，他是到神那里，父神那里唯一的道路，这是耶稣他所说的。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问说，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什么阻挡了我们到父神那里去呢？什么阻拦了我们到神那里去？耶稣说，若不借着他，不能到神那里去，那什么阻拦呢我们到神那里去呢？那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呢，那就是罪。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件事情，罪。因为罪的缘故呢，我们不能到神那里去。圣经中讲的罪呢，他用的字不是 crime， 不是那个 crime， 我们犯刑事罪的那个罪啊。当然圣经中所讲的罪呢，包括了这些 crime，犯刑事的罪，可是呢还包括一些呢，虽然不犯刑事罪，却是呢在神的定义中，罪就是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所以圣经中用更广的词汇叫 sin， 啊 sin， sin 是什么呢？在古时候希腊的竞技场呢，希腊竞技场有个射箭的比赛，假如说你射箭打靶没有打中那个靶心呢，那个裁判呢他就说 sin，没有打中靶心， sin 就是那个字，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罪。罪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那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没有达到神的标准，那这就是罪了。在我们中间，我们每个人呢都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你知道今天是圣诞节，我想我在座的有许多的慕道的朋友，你的朋友大力邀请你来历史教会，说圣诞节我们一起来这边庆祝耶稣的诞生，等一会儿呢晚下午还有聚餐，那很多很多的，来吧来吧来吧。来到这里呢，夏威夷跟你讲罪，夏威夷跟你讲你就是罪人，哎，你会觉得怎么样呢？啊，你会觉得怎么样呢？哎，你会发现呢，罪这个字，罪这个事情啊，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奇怪的一件事情。假如说，你知道，我对一些人讲罪的时候呢，有些人他会痛哭流涕，他承认他是罪人，啊，承认他是罪人。有些人我跟他讲罪呢，他不觉得我是罪人，啊，他不觉得我是罪。为什么是这样呢？那是因为罪这件事情啊，往往我们看在别人的身上呢，看得非常清楚，那就是罪。等到看到我们的身上、自己身上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不觉得是罪。我就跟大家讲一件小的事情，这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啊，在我自己身上的。你知道我到这个，我在纽约坐这个上班，那坐地铁，啊，在纽约上班坐地铁的时候，你要经常发现的是什么呢？有人就是不交那个这个费啊，就是不交那个 token 啊，不交地铁的费用呢，就那么进去。那有的时候那个门，有人拉行李门一打开，有人就从那边出一下就溜进去，哈哈，不交钱就进去了。你知道以前我们用的是这个丢这个 token 的，不是现在刷卡的。那丢 token 的时候，那个过去那个门槛都很低啊，你知道，有的人看到这个地铁来了就 嘣一下就跳进去了，根本都不用付这个的啊。那你知道我们这个上班的人，这些老老实实的交这个钱的人呢，哎呀，那是非常对这些非常的这个恼火哈、啊，对他们就是斜眼看待说，哎，这个人你看最起码的道德都没有哈、啊，最起码道德没有，我们把它叫做 fear invasion 哈、啊。我们最希望什么呢？也许他这么跳进去的时候，正好有个人就在旁边给他抓住，一把就把他抓住，现场就抓住，没地方可逃。哎，有的时候真是这样。那有一次我就看到有人进去，对，就是非常的看不惯，然后呢，非常的看不惯啊，非常的看不惯，越想越生气，想了想，想到最后说，你看你今天不付钱，如果更多人这样做的话，将来我们的这个车费不就要涨上去了吗？越想越生气，现在甚至连看他一眼都不看，想看都不看他一眼啊！因为这个，我们觉得这个人是罪，这是罪，犯罪。可是等到有一天，这是十几年前的事情啊，十几年前，我带我的孩子到公司去上班的时候，有个叫 Kids to Work Day， 我们都知道，带孩子去公司上班，那天时间也已经晚了，那已经晚了，可是等到这个火车过来的时候，带着孩子，孩子走路比较慢，孩子到了那个地方，看见一辆火车就来了，发现到口袋里一掏，那时候还是这个放那个 token 的，放进去了，再掏的时候就掏不出这个 token 来了，再掏就掏不出。你知道我儿子是长得蛮大的，虽然是五岁的身材呢，那个地方呢比那个这个转的那个这个转过去的那个 turner 要高不少出来，那怎么办呢？他跳跳不过去，门也不开，就说哎呀，你就往这边钻过去吧，啊，你就是钻过去吧，哧溜一下就钻进去了，然后呢一下就上了这个地铁了，到了公司也没有迟到啊，那没有迟到，没有，当时没有这个口袋没有token，你知道上了车，虽然当时心里面想的不好，想想以前的那个那么可恶的人呢，犯罪的人呢，罪人呢，就觉得说为自己找理由说，哇，你看这个我儿子他才五岁嘛，哈，五岁，他虽然个子高才五岁，你知道这个经常要去开会的地方六岁人家才开始 charge 你钱，他才五岁，所以想来想去呢，就说反正他才五岁，也大概没有什么关系啊，没有什么关系，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罪了。罪在别人的身上看得很清楚，在自己的身上呢，往往给自己找借口，往往呢给自己开脱，那这是我们的罪。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呢，我们是得罪人的，我们得罪了我们的配偶，我们得罪了我们的孩子，我们得罪了我们的父母，我们得罪了我们的朋友，我们得罪了我们的同事，我们得罪了我们的邻居，甚至我们得罪了好多不认识我们的陌生人，就是在你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在上车的时候，挤车的时候，我们得罪了许许许许多多的人。因为这些众多的罪呢，让我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那另外一件事呢，罪呢，假如说远离神呢，你看不到你自己的罪。我拿一双纸出来，我请问后排的，谁能看到我手上这张这个单张上面写的什么的字？最后的一排啊，看得到吗？我想看不到吧。前排的人呢，也看不到。如果你要走到讲台这边来的人，一定能看到。一样的道理，一个远离神的人呢，他看不清自己的罪。只有来到神面前亲近神的人，离神近的人呢，他能看清自己的罪。一样的道理，站在远处看不见这张纸上所写的什么，只有到近处来才能看见。同样的，我们的罪只有当我们来到近处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原来看到我们是得罪了神，我们也得罪了人。有许许多多人我们得罪，认识的人我们得罪，不认识的人我们照样也得罪，将来这一大堆的罪怎么能来到神的面前呢？那以赛亚告诉我们说呢，将来来的这位救赎主拯救者呢，他是和平的君。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担当我们的罪，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而死。只要我们接受，只要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他 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他可以给我们新的生命，他可以让我们活出那叫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这是人美善的品性，这是美善的品性。耶稣可以改变我们，就像耶稣在过去改变了千千万万许许多多的人，他改变了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弟兄姊妹，他们可以告诉你们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神迹奇事如何改变了他们。神也改变了刚才我告诉你们的那位在国内的那位张弟兄他们一家。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那这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队的人，神也改变了他们，神也改变了他们。能不能放这个 PowerPoint 呢？讲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这个美国这个空军中间有一位叫这个 Jenkins 的 Schazer， 一中文就翻译叫德沙泽，就是左边的这位啊，左边的这位的 Schazer， 大家都叫 Jake 的 Schazer， 他是中士，他当时呢是这个美国这个空军里面啊，当时要去轰炸这个日本，在轰炸日本的时候，他是其中的一位这个飞行员啊，去轰炸日本的这个东京。那不幸的呢，他在轰炸执行任务轰炸的过程中呢，被这个高炮给打下来打落了，所以他连他自己包括整个飞机上其他的几位呢都被抓到这个被这个日本人给俘虏了啊，俘虏了以后呢，日本人呢就把他关到这个战俘营里面去，他呢是单独给他关在一间的，因为他是当时的这个飞行员，给他单独关在一间，那间房间很小，就是5尺 5 feet by 5 feet， 就是那么大的房间啊，那么大的房间。那么房间是小，那他所受到的待遇呢，那真是十分的这个凄惨啊，十分的这个凄惨。那他所受到的待遇呢，也是十分的这个恐怖，很害怕。那他当时对这个日本人呢，那真是这个恨之入骨。他恨到一种程度，什么？他住了40个月的监牢在那里，所以他想的是什么事呢？就是恨不得有一天他可以冲上去把那个日本那个看护他的那个日本那个看这个看守者呢，给他脖子就给他掐上面，给他掐死掉，用力把他掐死掉。他就是这种心中对他们的这个仇恨，因为他受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痛苦跟这个折磨。他唯一遗憾的呢是没有机会。但是呢，这个日本人呢还是用各种办法呢，这个来折磨他啊，来折磨他。他自己呢心中的仇恨呢一天一天的这个加深，就像最后像一座这个垂直的，他说自己形容是一个垂直的山峰一样高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就是心中那个怒火，心中这个怨恨，心中那个仇恨呢，那是一天一天的积压起来，做了40个月的这个啊监牢。他想的是他活着的要出去的唯一的理由呢，就是有一天他要报复这些日本人，他要给这些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看，就是要回出监狱的唯一的原因就是要给他们报复啊，报仇啊。不久呢，在这个战俘营中间啊，有这个圣经，这个圣经就流传来，就传到了战俘营，不知什么原因，圣经就在这个战俘营中间就传，有一天就传到他这个手上，在传到他这个手上，我想这是真奇妙的工作。他就如饥似渴，有一天他就读起来了啊，读起来了，读到有一天他读到这个路加福音的23章34节，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时候，耶稣在十字架说了一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读到这节时候，他非常的感动。大家不要错觉，以为说他读到这一节的时候，他想着父啊，饶恕那些日本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晓得。他不是这么读的，他读的说父啊，饶恕我，因为我以前做的我实在是不晓得。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飞行员，他自己也在日本扔下了多少的炸弹，炸死了多少无辜的人。他读圣经是为他自己读的，他说父啊，饶恕他们，饶恕我，因为呢我所做的呢我真是不知道。 但同时呢，他也向神祈求说，神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因为这一节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呢，很奇妙，奇妙融化了他心中那个对日本人积压的仇恨啊，积压的仇恨。你知道后来有一次，他在这个牢房，因为他是光着脚丫子，他走路比较慢一些，这个日本这个房看护的人要把这个牢房门要关起来，一下就关到把他脚趾呢就夹到那个铁门那里去了，夹到铁门，那个日本人还这个穿的是个铁鞋，前面一块铁，还踢他门，踢他说你怎么这个行动这么慢。他一句也没有还嘴，他也没有任何愤怒的表现啊，他没有愤怒的表现，他也没有还嘴，因为他心中想耶稣的话说，要爱你的仇敌，要爱你的仇敌。结果呢，因着他这样的这个行为呢，行动呢，让这个监狱看守他的日本兵呢也大受感动啊，大受感动，也改变了他们对这个战俘的态度，战俘的态度。战争结束了，这位呢的瞎子呢，他到了老家，他是基督徒，那他基督徒，他有一件事情他想做的是什么呢？因为神告诉他说，为你的敌人祷告，他因为他想作为宣教士到日本那里去做宣教士，向日本人传福音。虽然日本人曾经是这样残酷的来对待他啊，对待他，他做宣教士到日本，要把神的爱带到日本，他这点他是做到了。他还写了小册子，就是 flyer， 我们讲的小册子啊，带回这个日本，是他写的，因为他是飞行员啊，曾经在日本的监狱里做过40个月的监狱。所以有一天，有一位日本人呢，在这个地铁上呢，就拿到了这张的单张。叫他拿到了这个单张呢，看到了这个人的见证呢，哇，你知道，真是这个感动不已。这日本人呢，有一位日本人拿到了这感动不已。后来他就找到那位给他单张的这位宣教士，也要了圣经。最后这位日本人就决志信主了。那这位日本人是谁呢？那就是在这边图像上的旁边的一位。那位是谁呢？就是空袭珍珠港的那个总指挥，他中文名字翻译叫做呢，叫渊田美津雄啊，美津雄。他的日文 last name 叫做 Fuchida， 就是 Fuchida。就如果你还有看到那个看过这个珍珠港，就是那位叫做征服，就是那个飞机这么冲着下去轰炸，就是那位。你知道这一位，当时是这个带着人的血气。在一般人看来是一位勇敢的斗士，在日本人叫什么叫 Samurai 是天皇的 Samurai。 那这样的一位，你知道这样的一位人呢，他因着认识了，接到了这个单张，因着这位宣教士，就是这位我们讲的 The Shazer， 他的见证呢，就信服了耶稣。他的见证信服了耶稣。当我看到这位日本这个美津雄这上校的时候，你知道，我就想起我自己。但是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想起我自己的父亲，好像就是一位非常刚硬的人。你跟他说什么，他就是不相信的这种。你知道，这位美津雄这夫妻的，他也是这样一位刚硬的人。我想我们在座的当中，我们也有许多的人就是这样的刚硬的人。可是你知道吗，神的爱征服了这位，神的爱感化了，神的爱感动了美津雄上校，他后来就信了耶稣。我想神他的爱也是一样的感动了我跟丽华，以至于在16年前我跟他，我们两个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那真是要感谢神。我们今天讲的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说呢，将来差来的那位呢，是奇妙测试，是全能的神，是永在的父，是和平的君。那为什么神要做这件事情呢？假如说你再继续读以赛亚书，我们看以赛亚书的第七节，第七节那边说什么呢？说 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知道这位拯救者来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因为耶和华他有热心，就是那个英文字就是 zeal 就是热心热忱啊，热心热忱那种无条件的，因为神对我们无条件的爱，对我们的热心，对我们的热忱，当初感化了许许多多的人，他也感化了 Dejazer，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位美国的空军的中士啊，个中士，也感动了那位福奇达，当时带领日本空军轰炸珍珠港的这位，后来他做了宣教士，他做了实际上是一位传福音，大大传福音的人。后来他是写了一本书，你知道以前他是天皇的 Samurai 天皇的勇士，他后来那本新书他的名字叫什么？叫 God Samurai， 神的勇士。你知道神他的热忱，神他的爱感化了许许多的人，感化了那位空军中校，也感化了那位日本的代理轰炸珍珠港的福奇达。神他的爱也感化了我，我也希望神他的爱今天也能感化在我们当中在座的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的爱在背后，就是以赛亚所说的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当我们看到神的他对我们这种的热切，对我们这种的爱心的时候，我们对他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今天会邀请你，假如说你看到神他对你的爱，你心中有这样的感动，你可以对神的爱有这样的回应，那就是把你的手举起来回应神对你的爱，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他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神差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为一切信靠他的人，让一切信他的人，他赦免我们的罪，让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他是来降生到世上是奇迹般的来，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我们的保护者，他是我们的看顾者，同时呢他也是我们到神面前那唯一的道路，借着他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借着他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借着他你可以活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今天愿意得到这样的恩典吗？假如说你今天对神的恩典有这样的一个回应，那么你今天呢，我想你是最快乐的人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今天回去的时候呢，你得着一件从神而来那最大最大的礼物，那就是你今天得着了救恩，你今天得着了耶稣。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的大爱，我们也感谢你把救恩的奥秘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让我们今天看到，让我们今天能明白主耶稣基督的降生，神迹般的降生，那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我们也谢谢你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那全能的神，他行一切的事迹，行一切的事情，他有神的能力，有神的全能。主，我们要感谢你，你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看顾者，他是我们的保护者。不论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在患难的中间，我们遇到困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向你祈求，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听我们的祷告，在高天还不住为我们的祷告。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舍命流血，担当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能让我们的罪得着赦免，除去了我们与神之间的隔阂，能让我们与神和好，能让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能让我们活出新的生命，能让我们活出新的生命的品性跟品格。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对我们的爱，对我们无条件的爱，对我们热切的爱，对我们那种的 passion。 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因为我们对你的爱我们的头脑也不能明白，可是主，你就是这样的爱我们，你自己也拣选了我们中间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在茫茫的人海中你拣选了我们，你也拣选了包括我自己在内。主，你也拣选了许许多多的人，那心中充满仇恨的人，就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的徐阿水这位弟兄。主，我们也看到那曾经是这样刚硬成为天皇的斗士的这样的人，心中刚硬的人，主，你也能用你的爱软化了他的心，因为你自己大爱带有能力让福气的他来到你的面前，接受你做他个人的救主，也让他的一生为你所用，成为神的勇士。主，我们今天也一样的来向你祈求，求主你特别来帮助我们。我现在也邀请在我们当中的，若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神他的爱临到你的心中，他在你的心中做这样感动的工作，神他软化了你的心，你愿意对神他这样的一种热切的这种热忱的这种 passion 的爱，你愿意对他的爱有这样的回应，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在我们的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在今天对神的爱有这样的回应，你愿意接收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生命的主宰，生活的中心，让你生命从此以后改变，不再是以前你自己都不满意的。在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一位，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向神有这样的回应，我为你祷告。在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感谢主，在我们的中间还有没有这样的，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神他的大爱临到了我们，神对我们这样的爱，他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他对我们有这样的热忱，有这样的 passion， 他的爱可以感化我们像石头一样的心，也可以感化我们冰冷一样的心，就像当年感化了许多的人，他可以改变我们的一生，他可以改变我们跟人一切的关系，有个新的一切的关系。在我们中间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样的，你可以对神有这样的，你举起手来，对神有这样的回应，我可以为你祷告。我们中间还有没有？我再问一次，在我们中间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或者绝大朋友跟姊妹，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向神的爱有这样的回应，我为你祷告。好，我们一起祷告。哦，慈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降生成我们大喜的消息，好消息，因为我们自己也都觉得意外。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的救恩，看到你的大爱，看到你那不可抗拒能融化我们坚固顽梗心的爱。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因为你热切的爱，你热忱的爱，你有这种 passion 的爱，今天感动了这位姊妹，让她能来到你的面前，来举手，来归向你，对你的爱有这样的回应。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向她显明你 你自己的救恩，也感谢你让他接受你作为他个人的救主。主，我们要感谢你，我们也特别为他来祷告，求主你特别来保守他，保守他的心，也求主你特别来恩待他，带领他在灵面继续的成长，让他的生命一天新是一天，让他的生命长成有基督的身量，在他所到之处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同样我们也特别向你祈求，主你真是来恩待他，恩待他一家，也恩待他，让他成为主你祝福的管道，在他的家中成为他家人的祝福，成为孩子的祝福。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对我们这种热切这种 passion 的爱我们不能明白，我们只有一个心愿，我们要说主我们爱你，我们愿意也向我们的同胞，向我们周遭的人来传扬主你这样的大爱。愿主你在高天的宝座得着那尊贵的荣耀，我们将祈求祷告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